平安。开了麦克了，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平安之心，感恩之言。又到了感恩节的时候了，每到了感恩节，我们有一个分享，我们这个 Coming Friday 就有一个感恩分享会，大家都参加过很多这种感恩分享会。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分享哈，啊，过去的一年我要为我的身体感恩，虽然年初的时候可能有些软弱，但是神的保守，我也平平安安过来了，感谢神。那另外一个呢，他就会说，我为我的孩子感恩，他报考大学了，虽然可能有一些开头不顺利，但是感谢神，他也能够报考到他想要的大学，而且去了教会，找到好的教会，找到好的 roommate， 有平安，感谢神。然后我又听见一个说，啊，我今天年初的时候被人家 lay off 了，但是感谢神，在神的保守底下，我们家的这个经济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家里面还依然有平安，感谢神。大家听见没有？我们很多时候的感恩的来源，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一种的平安。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平安？到底我们又要如何来感谢我们这个神？这就是感恩节的前夕我们要一起思考的。那今天就用三节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哥罗西书第三章哈，大家要是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打开你们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你要是你们的圣经有 header 的话，有那个题目在上面的话，你会看见这个题目叫做圣洁生活准则。哦，原来这是神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他前面他讲了很多哈，讲了啊，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复活啊，穿上旧人，舍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救我就不在了啊。然后又讲我们要顾念天上的道理，不要顾念地上的道理。又讲了我们要饶恕人啊，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讲的三节经文。那之后的话呢，他又讲一些实际的应用啊，如何当父亲，如何当丈夫，如何当妻子，一些的应用。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的重点就是今天讲的三节的经文。那今天我就不仔细的来解释哥罗西书第三章，我就重点讲这三节的经文。大家要是仔细看这三节的经文，刚才大家都念过了哈，这三节的经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句子的后面啊，他提到的都是感恩感谢。第十五节，存感谢的心。第十六节，被恩感，也就是被要感恩了哈，被恩感。第十七节，感谢。那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三节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对耶稣基督要有心存感恩哈。我们要为耶稣的平安感谢神，十五节；我们要为耶稣的话语感谢神，十六节；我们要为耶稣的圣名来感谢神，十七节。那我们就来看第十五节，他这里说又要叫耶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基督的平安 啊，我们刚才说的平安是什么的平安？我们当然知道是基督的平安，但是这个基督的平安，他要求我们归为一体，因此我们就来感谢。这节经文我到了后面我会再解释一次。那我们现在来看就知道，原来我们蒙召是归为一体，因此我们就成感谢的心的心啊，我们是蒙召要归到一体，我们不是一个人来感谢神哦，我们是一群人来感谢神。注意哈，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没有谁可以一个人在家我来玩玩这个信仰，不行，一定是一个群体出来实践的信仰，这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就是第一点，就是为耶稣的平安感谢神。什么是耶稣的平安？什么是基督的平安？那我们现在就思考，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有，圣经里面有讲基督的平安。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约翰福音20:9，你们不用翻开，我给你们念哈。也就是说，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当然先向几个女生显示哈，然后他就向他的一群门徒来突然间显现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给大家念哈。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徒当时是什么情况？门徒当时是他们的跟随的那个人，他们的老师已经被钉了十字架了。虽然这个老师临走的时候说他要复活，虽然他可能也听到风声啊，听见这个姐妹说他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啊，有些人说非要看见才信的，所以他们没看见。他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当时宗教的迫害哈，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不放过他们。他们就在一个房子里面，他们彼此鼓励，他们心里面忐忑不安，就是我们说的56哈，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耶稣突然显现，就说了这句话，愿你们平安。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平时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平安的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好像有时候觉得我没有了信心，好像我的环境有时候对我十分的不利，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虽然有信仰，但是这个神真的能够救我吗？我们就想看看耶稣的平安，就是这个时候赐予了我们。原来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啊，我这么困难，神在哪里啊？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有时候让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让我们感受不到，那是因为他给我们一些试炼，让我们学习有更多的信心。所以当门徒看见耶稣显现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门徒的那种感受就是耶稣的平安。那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有，这个很出名啊，就是耶稣斥责风浪。当时门徒在那个加利利海里面渡海哈，耶稣在风浪里面他睡着了，耶稣自己有平安，他就是平安的源头，他当然可以在风浪里面睡着。但是那些门徒不是这样看的，哇，这个风这么大哈，可能这个船就要翻了，翻了以后我就下去就没了， 门徒害怕，然后他们就说哈，马太福音第八章23-26节，我给大家念一念哈。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海风，海就大大的平静。原来耶稣睡觉，原来耶稣让那些门徒去担心那个风浪的时候，他是建造他们，他是让他们知道，其实主就在你身边，但是你没有看见这个在身边的主，你只看见你的环境，你看见那个风浪，所以主斥责他们，你这个小信的人啊。原来神在我们身边，他不但保护我们，而且这个环境都是神所控制的，他也像刚才那样说，从来没有就离开过我们。什么是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并不是说，哎呀，我心里我就很舒服啦，我没病没疼啊，我各种各方方面面都很好，世界很和平啊，我心里面就平安。我们说的平安，我讲过很多次了，我就用那个台风来表示。这个台风就是这个风是台风是转的 这个狂风大作，但是那个台风的中心，我们叫做风眼的那个地方，那是没有风的。我们很感谢神，我们这里有学大气科学的，很感谢神，这个大气科学的教授今天就上来给我们唱诗，感谢敬拜队给我们美好的敬拜。这个台风的中心是很安静，我们基督徒的平安就是应该是那种的平安，哪怕周围狂风大作，但是我们心里面平安，因为有耶稣在我们旁边。那其实圣经里面最直接讲到基督徒的平安的，讲到平安的来源的，就是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3:5，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为什么平安呢？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们最不平安的那部分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恐惧的来源很多时候还是来源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其实到了最后是对我们终极审判的那种的恐惧，但是耶稣他已经给我们解决了这个，所以我们的平安是因为他已经给我们受了刑罚，我们最恐惧的那部分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担当了，所以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就是基督徒平安的来源，平安的本质。讲到平安的话了，很容易哈，我们就基督徒听了很容易听这个平安哈，有时候听着听着就很放松。那有一个牧师他也讲过平安，也是讲我刚才的几节的经文啊，他也讲耶稣出现在门徒那里，愿你们平安啊！你们真的很平安，你们感受一下平安。于是啊，大家就感受那个平安。于是那个牧师又说，讲到那个风浪的时候，他就为了让这些会众更加的感受，他就说：“我们来做个练习，我们大家都闭上眼睛啊，我们就来想象一下，看看那个风浪。”狂风大作的时候，耶稣就在你身边，多平安啊！于是有个弟兄啊，他就感受感受感受，他就睡着了。于是了，这个牧师一看不对啊，就是有点，他还打鼾啊。于是也那个牧师了，就想叫醒他， 牧师对圣经很熟啊，他就说箴言第六章第四节这样这里说哈，不容你的眼睛睡觉，不容你的眼皮打盹啊，他希望他眼皮就不打盹啊。结果那个人继续打鼾，这牧师说不行，我要拿一点强一点的，于是往下第三往下再跳三节，箴言第六章第九节，他说懒惰的人啊，你睡觉要睡到几时呢？他还不醒，于是牧师啦就杀手锏就拿出来了，他说把你的兵器拿出来。哇，那个人就醒了哈，什么兵器？动刀动枪？牧师第几节第几节？那牧师说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十一节十一十二节，你应该睡醒了，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已将近，你要脱去暗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啊。那个啊，是啊，带光明的兵器，所以他就醒过来了。所以我看见大家没有睡觉的，所以我相信你们来的时候已经脱去了暗昧的行为，你们也带来了光明的兵器啊。希望还有两点继续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就是为耶稣的话语而感恩，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被恩感歌颂神啊。所以我们感谢敬拜队，刚才我们做的时候他们唱这个圣诗的时候，他是一方面是鼓励我们，另外一方面他是向神表示这种感谢。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把基督的道理，这是中文的翻译，要是你们看英文的话就是话语，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智慧还要把这个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基督的话语武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为此而感谢神。神的话语是十分的宝贵哈，大家知不知道在旧一点版本的那些圣经里面哈，现在还有这种圣经卖，但是现在比较少，以前出的版本的圣经耶稣讲的话是要红字来写的，你打开红字的部分就是耶稣讲的话，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们要为这个话语来感谢神。他的话语里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珍宝哈，比如说登山宝训，大家都知道它里面就有很多对我们生命有很大影响的这些的教导，很多的教导的话呢，它是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幸福的概念哈，它真正的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福分呢是来源于属灵的品质啊，是来源于我们在逆境中对神的依赖。比如说他叫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忧，那也是给我们带来平安的一个源头，知道我们连今天晚上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就更不要为明天担忧，何况神连我们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我们不用为明天担忧。还有他告诉我们爱仇敌，所以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提醒，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也在分享这个，也是分享神的话语对我们很多的建造。其实不光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影响对非基督徒的影响也很大。印度的那个国父圣雄甘地，他曾经去英国留学，人家就送一本圣经给他看啊，他看旧约啊觉得看不懂，于是他就翻到新约那里看啊，看到登山宝训，他就开始他的心就触动了啊，看到这里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他觉得特别的对， 于是他回到印度，他就开始了他的不抵抗运动。印度的独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虽然没有最后他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一些的道理对他的影响十分的深刻。这是耶稣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很深。我们要对这种耶稣赐给我们深刻的道理，我们要深深的感谢他。而且耶稣的话语也能够暖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十分的感动，很受用。以马忤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耶稣复活以后，那门徒还没有很清楚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吗？他们心里面也是很 struggle 的时候，有两个门徒，他就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一路走的时候也一路谈论这个事情，结果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去，陪他一起走。在路上，耶稣就指着旧约里面关于他自己的预言，就解释给这些门徒听。这些门徒他还没有听懂，结果到了一个地方，耶稣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拨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耶稣来了。结果门徒怎么说？结果门徒说，路加福音24:32，门徒就说，就互相讨论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看他们认出来耶稣就突然间不见了，然后这个门徒说，哎呦，原来他就是耶稣。然后的这个圣经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神的话语，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呢？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一口气读完一本福音书？我看过统计，一口气读完福音书需要的时间，看你选哪本福音书。你要是选马太福音，大概一个半小时，你不停，从头正常的阅读速度，从头读到尾一个半小时。你要是选马可福音，它短一点，只有16，45分钟。你要是选路加福音或者约翰福音呢，在中间1小时15分钟左右。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找一个时间很安静的时候，你不用做其他事情，你坐下来，然后你就呈很感恩的心，你就把这个福音书从头读到尾。你用很安静的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他真不是一般的人，他的那种的智慧，他对人性的那种准确的掌握，他对我们苦难的理解，他对我们的鼓励，还有他的那种牺牲精神，你读着读着你会流眼泪。神的话语会暖我们的人心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为耶稣的圣名而感恩。我们这个哥罗西书3:17，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大家想想这句经文，我说话我别的就不能说吗？我只能说感谢他的话吗？或者我行事，我一边行一边就感谢他的名吗？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讲话讲别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讲话的内容，我们讲话本身其实是跟神在一起。无论讲什么话，我们要讲建造人的话，神也鼓励我们。又或者我们行事，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也知道这是神跟我们同工同行哈。今天的主日学也有讲到这个，很多的事情都在是神跟我们一起在做，所以我们要存感谢的心，而且要奉他的名，奉他的名，因为他的名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这个名啊，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有特殊的意义。我之前讲过，这个神的名就是他的一个属性，他的一个 attribute。 我们说神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啊。神有很多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就是他的一个属性。其实圣经里面的名很多时候就讲这个人他的一个性格特点，或者他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或者他这个人他的品性如何啊。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雅各，雅各什么意思啊？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他出生的时候他哥哥在先，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腿，他就抓着，而且他一生他都是很会抓啊，他很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抓神的祝福。结果呢，神也对付了他，他确实给他抓到了，但是因为他用人的方法来抓这个祝福，神也让他受了很多的教导教训啊，让他学习，终于学习他不能够再抓了。所以当他学习了这个功课，他不再抓的时候，神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从此你要叫以色列。还有另外一个摩西，摩西什么意思啊？摩西就是从水里面出来的意思，就说明在他生命里面有一段很奇特的经历，他竟然被扔到尼罗河里面，让他自生自灭，幸亏那个法老的女儿把他捡了出来，救了他一条命啊！当然这也是神的计划，所以他是从水里面出来的，他自己。那还有一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引人发笑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叫做拿巴的。拿巴是什么意思啊？拿巴就是愚笨愚蠢的意思。这个人果然很愚笨，大卫保卫了他的那个财产，保卫了他的那些，保护了他的那些农庄，那些仆人一类的，大卫要去收一点保护费的时候，他不给，不给也就算了，说很多很难听的话，结果大卫就要去杀他的全家。幸亏那个他的妻子亚比该就去，很有智慧的，就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了。那个亚比该说，不要管这个人，他叫拿巴，他就是个愚笨的人，拿巴就是愚笨哈。所以是不是拿八个就很愚笨啊？这是我们字面的理解哈。但是啊，我看见大家会不会对拿八哈，我们吃，我们这个吃葡萄的时候，这个我们泡辣吃葡萄，一勺子下去，七个还好，九个还好，八个就拿八了哈，我们要注意哈。当然这是开玩笑，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人他代表的。那耶稣的名字叫什么？耶稣的名字是希腊文，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他希腊文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耶稣的名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叫做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那约书亚的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拯救。他的名就代表了他是从神而来给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感谢他的名。其实耶稣的名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一些情感 其实来源于哪里啊？来源于我们人生的大限，我们有一个终极。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哎，结果他整个的看法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其实哈，我们很多的情感是来源于我们有一个最终的大限，就是我们人都要跨过的一个门槛。但是这个因为耶稣的名给我们解决了，所以圣经里面说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那么多名，就是他这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就是神的这个属性，他愿意给我们带来救恩，以致我们在他圣名，在他面前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名给我们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扰了，或者说我刚才说我们有很多的情感是来源于我们对这个终极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怀旧啊？很多人会怀旧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会越来越怀旧。为什么啊？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永恒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肉体并不永恒，我们抓不住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人自然的反应就想起我过去美好的时光，那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个不确定的终极在等待着我们。还有比如说反思和自我评估，为什么会这样啊？是吧？那是因为人他知道自己生命有限，他要自己评估自己的价值，以便他能够提高，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让他的人生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所以他要反思。还有亲密关系的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是现有的时空有限的时间以内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就是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也是跟终极有关。还有一个遗产意识，这个遗产当然不包括父母给留给儿子的儿女的那些遗产。有些人他上了年纪以后了，他喜欢写书啊，他要写一些书，我都看见了哈。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教会上面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是免费的，是一些人他免费自己拿钱来印书然后送给教会。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不能够进入永恒，他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代替他能够存到永恒里面，这是有遗产意识。还有珍惜当下，那就更明显了哈。所有的这些就知道他时间是有限的，他必须珍惜过好每一天。所有的这些大家想过没有，都是因为耶稣的名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已经给我们解决了生死的问题。我们知道凭着这个名我们能够进入永恒，因此也因为这个名我们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来多点把天上的道理记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可以更像他。在英国有几个宣教士，他去了印度宣教，他去了印度那个小村庄里面宣教的时候了，他发现这些人哈，他有一种病，那种病叫做夜盲症，大家都知道了，就到了晚上就看不见。这个病很好治哈，就是缺乏维生素 A， 我们到现在都知道了，吃胡萝卜就行。但是那个地方非但没有胡萝卜，那个地方的食物就很缺乏这种的维生素。结果在英国的宣教士就回到英国去，就拿了大 量的维生素 A 来，就给这些有需要的人就去吃。结果这些人吃了以后了，慢慢就好了，因为很对症嘛，缺乏维生素 A 的视网膜的养分不够，就看不见，吃了就好。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就叫他们来，就问他们了，啊，你的眼睛好了没有啊？他们就说，啊，是很好，我吃了多少天，我又开始怎么样啊？过了多久又怎么样？现在就完全复原了，谢谢你。然后这个宣教士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些人临走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我要传扬你的名， I will tell your name。 很奇怪哦，一个讲完介绍他的病史，然后讲完最后一句话，我要传扬你的名，然后鞠躬就出去了。另外一个人病人进来也是讲啊，过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到了最后总是这句话，我要传扬你的名。这个宣教士就奇怪了，他就去问这些翻译，他说为什么这里的人有这个习惯。那个翻译在这里住的比较久，他就跟他说，这个族群他的语言里面没有谢谢两个字，他们为了表示感谢就是我要传扬你的名。我想这岂不是我们基督徒为了表示神最应该做的吗？这个朴素的民族，他的字典里面居然没有谢谢两个字，但是他却在灵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原来我们要表示感谢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传扬他的名，这难道不是吗？我们到了星期五，我们有一个感恩聚会，我们大家也会有很多感恩的分享。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感恩十分好，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他的生命是会慢慢枯干的，他一定会对周遭的事情很不满，他一定会这样，他一定有很多的怨言，因为他不懂感恩，他不懂看见人家或者看见神对他的祝福。能够感恩十分好，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是不是也想想，我们最好的感恩就是把他的名传扬出去。奇异恩典这首圣诗里面有几句歌词哈，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岂不是眼睛以前也是看不清吗？我们在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以前，我们也不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看清不明白，但是神他救了我们，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道理。那我们看见以后，我们要不要去传扬他的名呢？到了最后，我重新再讲一下今天的经文第十五节，让基督的平安掌管你们的心，这是新译本的译法，让耶稣的平安掌管你们的心，你们蒙召成为一体，就是为了这个平安。这个译得更好，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体啊？刚才说了，我们成为一体就能够有更大的平安。实际上他这里经文还不止这个意思，我们成为一体就是为了这个平安。我们只有成为一体，我们才有真正的拿到这个平安，让这个刚才说的基督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他的平安。在这种前提底下，我们就心存感谢。经文的支持还不止这一节啊，我们能够从这个哥罗西书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道理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也讲。哥罗西书我们再往后翻几节，我们看第三和第四节，他这里讲到，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平安是来源于我们跟基督在一起 mix together， 然后藏在神里面。然后他下面讲到我们要为平安感谢神，其实其他经文也有类似的教导。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节，到了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他在父里面，我们跟耶稣在一起，互为表里，然后 一同在父里面。他讲这个以后，大家要是再往下看，就讲到十四章二十六节，就是圣灵的保卫师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二十七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的平安刚才说了，物质的丰富，环境的平顺，家庭的和睦，这是我们世人要的平安。但是耶稣他给我们的平安，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心里面跟他有连接， 让我们能够心里面真正的平安，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平安。感恩节到了，我们有很多的符号提醒我们是感恩节，比如说这个符号啊，这个火鸡啊，他就举着个牌子 Happy Thanksgiving。 我看了这个图我就有不同的想法，我心想我要是这个火鸡我一定不会这样哈，我要是这个火鸡我会怎么样呢？我一定会这样啊，就是你要煮我，我一定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我们对感恩节的理解，我们要自己来思考一下，感恩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1620年，我们都知道五月花号来到 Massachusetts 这个州，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环境的恶劣，很多人已经不在了，然后他们10月来到这个地方，天寒地冻，不知道怎么生存，印第安人帮助他们，经过了一个春天，经过了一个夏天，他们学会了采集，学会了养殖，学会了种一些东西。到了第二年感恩节的时候，他们连续3天把印第安人叫来，跟他们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这就是感恩节的来源。他们当然是感谢印第安人，他们当然也有那些火鸡，但是他们真正感恩的源头，他们是一群基督徒，他们是因为宗教的迫害来到美国，他们感恩的时候，其实真正感恩的是天上的神。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无论因为什么感谢神，那个源头一定来源于神。我们为感恩节的火鸡来感谢神，火鸡不是神创造的吗？我们为感恩节这个节期来感谢神，时间不是神创造的吗？我们无论感谢什么，我们感恩的最终的对象一定是那一位神。所以今天就用几节的经文给大家一个思考，我们要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是从心里面来的平安，是他用那个宝血给我们换来的平安，以致我们真正的感谢是要去传扬他的名。这就是我们在感恩节思考什么是平安，而且如何来感谢。也希望这个周五大家都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见证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也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教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实践信仰，而是我们是一群人，正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实践，一起来感受到那种平安，也因此我们从心里面来感谢他。我们一起来祷告。 四遍父，感谢你，感谢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平安，真正的平安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平安来源于哪里，也感谢你告诉我们如何来感谢。阿爸父，谢谢你把这个教会赐给我们，也让这个信仰让我们在这个地区一起来实践，一起来传扬你的名。就求你保守我们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对你更加的心存恩感，也更加的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